我们再一次一起低头祷告。天父，在这个天寒地冻的季节，也是圣诞节要来临之前的季节，我们一方面存着感恩的心感谢你，因为在2000年前你差遣你的独生爱子耶稣降世，道成了肉身，为要成为赎罪祭，赎全人类的罪，使我们能够与神和好。我们每当感谢主的时候，就想到这样一个圣诞节的季节。但是我们也同时想到，在世界许多的地方仍然有人流离失所，中南美洲有成千上万的人想要过境进入美国，也有许多中东的难民，他们在欧洲在各地寻求一个在地上的避难所。但是我们知道，除了你以外，地上没有一个真正是平安的地方。当我们在唱平安夜的歌曲的时候，我们也知道，除非我们与你和好，我们在地上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平安。主，因此我们纪念这许多流离失所，在心灵、在物质上、生活上都有欠缺的人，盼望我们都能够在你那里找到真正的平安，也纪念许许多多在各地各方为你的缘故在他们当中传扬福音的宣教士，愿主同样与他们同在，把这样的好消息能够与他们分享。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刚所读的这段圣经虽然很简短，但是确实可能教会历史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换句话说，你要说基督教的教会什么时候开始的，就这个时候开始的。耶稣道成肉身，钉十字架，死里复活。那么上个礼拜师母已经提到了使徒行传第一章，然后耶稣就被接升天了。那么那个时候是什么时候呢？是耶稣复活以后40天之久。那么耶稣受难的时候，就是所谓的逾越节。逾越节它是从晚上6点开始，可是那一天的下午3点，耶稣就死在十字架上，3点受难，晚上6点开始过逾越节，然后礼拜天清晨耶稣复活，然后那时候开始40天之久有跟门徒在一起。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我们第2章第1节的五旬节是怎么算的呢？就是从逾越节算起，50天，五旬是50天的意思，所以50天从逾越节算起50天。可是我们这样算，逾越节以后2天多，礼拜五逾越节，礼拜天早上不到3整天，耶稣复活了，然后40天之久跟门徒在一起，大概就是42天到43天，然后50天后是五旬节。那也就是说，耶稣升天到五旬节，我们刚所读的故事中间隔多久呢？差不多1个礼拜。所以耶稣升天之后，不是隔了很久很久以后圣灵降临，差不多1周之后，7、8天之久，然后耶稣降临，这个圣灵降临，这就是五旬节。那么对于犹太人的五旬节代表什么意义呢？它可能有3种意义。在旧约的时代，当他们住在巴勒斯坦的时候，以色列人都住在巴勒斯坦，并没有流亡的时候，那他们就是像农业社会一样，每一年的秋天的时候他们会有个收藏节。然后这个逾越节呢，不是秋收，是春，他们有春夏春秋两季的收成，所以春天收割完的时候，所以逾越节这五旬节的日期差不多就是5、6月的时候，因为他们的复活节是3、4月间，然后往后转50天，所以五月底有时候到6月底，就看这个逾越节什么时候。所以呢，是他们收藏节，春天收成的收藏节，这出埃及记23章称之为收藏节，其实就是五旬节。 那另外一种算法，为什么叫五十天呢？就是在利未记二十三章记载，就是从逾越节以后算7个7天，叫七七节。七天是一周，七周啊，七七四十九，这是第二种的算法，所以叫五旬节、周长节，其实同一个意思。但是到了旧约时代的结束，就是先知书结束的时候，公元前400多年，马拉基书最后的时候，一直到耶稣降生，这400年当中，这些犹太人一方面有一些人是已经回归了，从巴比伦被掳之地回归到了巴勒斯坦，住在那里，像耶稣还有耶稣的门徒都是回归的犹太人。但是之前当犹太人被巴比伦俘虏的时候，有些人就流亡在巴比伦各地。那之前甚至还有以色列人被亚述国灭亡的时候，他们分散的地方更远。那因此到了这400年当中，逐渐的犹太人就把这个节期一方面来纪念摩西颁布律法，颁布律法的一个重要的节期。那另外呢，也就是因为在旧约圣经有提到一年有三大节期，在农业社会的时候要到耶路撒冷来敬拜，一个是逾越节，一个就是这个五旬节，第三个是祝棚节，三个节期会到圣地耶路撒冷来，好像朝圣，一起过逾越节。但是以前当以色列人都住在巴勒斯坦，最北的就从加利利往南，最南的从犹大旷野往北，问题不大。可是现在犹太人已经散居很多地方了，从东边可以一直到今天的阿富汗，甚至将近印度边界，最东最西边可以到西班牙。因此要到耶路撒冷朝圣，那就是大事儿，不是从加利利走下来就可以的了。所以因此还是这个三大节期，他们犹太人习惯性的，即使不是一年来三次，甚至不一定一年来一次，然后会来这边朝圣。因此五旬节的那一天是世界各地的犹太人会到耶路撒冷来朝圣的一个时期，朝圣的时期。当然如果逾越节回来也有，对耶稣受难的时候事实上有各国的人会来，但是那时候季节比较冷，所以因此有些地方人不会来。然后祝棚节大概是秋天中下旬，所以因此以气候来讲，五旬节变成是气候最温暖的时候。因为三四月那个时候春天刚开始，冬天刚结束，或者到秋天的末季，这两个时候都是属于比较冷的时候。因此从世界各地长途跋涉来耶路撒冷的话不一定，但还是有人会来。所以这个时候是五旬节，世界各地人都来朝圣。然后就在那个时候，我们圣经上的记载，门徒聚在一处，因为门徒聚在一处，这是从第一章你就注意到，在第一章15节，他们那一个礼拜，也就是耶稣被接升天之后那一个礼拜，可能虽然圣经上没有明确记载，几乎每一天门徒们都聚在一处一起聚会。然后第一章15节提到约有120名，有120位门徒，他们聚会的地方一般我们都说就是马可的楼上，他们在那边祷告。因为耶稣在被接升天已经告诉他们，你要等候在耶路撒冷，等候在耶路撒冷直到圣灵降临。所以因此耶稣升天了，那哪一天会降临？然后门徒如果个人在个人的家里，圣灵降临的时候是分散的，所以因此他们聚集在一起一直在等候。那我说过了，耶稣升天之后到五旬节中间就隔了一个礼拜左右，7、8天。所以换句话说，你可以推想，从耶稣升天之后，可能门徒每一天这120个人都在聚集祷告，聚集祷告等候，然后一个礼拜之后五旬节圣灵降临。所以因此他们聚集在一处地方，很可能就是我们所谓的马可的楼上，就是写马可福音的马可，他的母亲是一个很有钱的人，所以有一个很大的房子可以容纳100多个人，我们现在坐了大概70、80位，70多位，我们这个台可以坐多少？我们这个最多可以坐150、200吧，300可能坐不下。 那你就可以知道那个楼上可以坐120个人聚会，所以大概我们这个地方的一半大。所以在古代的时候，那算是很大的一个房子，有一个房间可以坐这么多人，然后呢聚集在一处，在那里聚集在祷告。然后第二节，忽然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住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在我们的中文圣经、英文圣经来看哈，第二节是提到有一阵大风吹过，这样大风，然后后面第四节是两次提到圣灵，他们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但在希腊文的原文，两个字是同一个字，就是那个大风，那个希腊文叫做 pneuma， P-N-E-U-M-A， 因为希腊文的风跟灵是同一个字，所以你可以翻译出来一阵大风吹过，然后每个人都被风吹满，当然不会被风吹满了，然后按着风所赐的口才说是别国的话来吗？我们中文的翻译没有错，大风吹过，好像大风吹过，但是被圣灵充满。所以这边一个大风的吹过，你也可以说好像圣灵像风一样吹过来，灵，因为风跟灵在希腊文同个字，就是 pneuma。 在希伯来语很有趣的是，风跟灵也同样是一个字，那个字希伯来文叫做 ruah， 这是一个风也是灵。所以在旧约时候，譬如说当先知以西结的时代，圣灵把以西结带来一个旷野，遍地都是枯干的骨头，然后耶和华神就对以西结说，人子啊，枯骨还能复活吗？以西结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说，主啊，你知道。于是耶和华就吩咐风啊，从四方吹入，于是就大风吹入。然后他就提到这个风吹入以后，他说圣灵进入枯骨当中，一只枯骨，这骨头就咔啦咔啦接在一起，然后长出肉，长出皮来，然后变成人站起来，变成极大的耶和华军队的一个耶和华的军队，变成人了。所以他说风啊吹入，然后灵进入骨头，而不是风进入骨头。所以因为在原文里面就是如啊吹起，如啊进入骨头，然后人就变成有灵的活人了，就骨头变成有灵的活人。所以在圣经中，旧约和新约，风跟灵常常用来做一个怎么讲，双关语。因为这个字无论是希伯来语希腊语，两个都刚刚好是同一个字。所以他这边有大风吹过，其实这个不是普通的风，就是圣灵好像吹入他们当中。然后他就提到好像是什么呢，舌头像火焰淋在他们每个人头上。当然这是一种象征性的笔法了，不是真正看到火，也不是说舌头像火，因为这个火在圣经中常常象征是神的同在，神降临的时候常带着烈火。所以像出埃及记13章，当耶和华神在西乃山上显现的时候，以色列民众上百万人在山下，他就是有火，火光。然后当他们的会幕第一次落成的时候，也是神留那个火柱啊与他们同在。所以像这些都是代表神同在的用的一个话语，就是因为火代表光明嘛，所以火同在。那这次是舌头像火焰一样淋到每一个人，这边提到是每一个人，不是几个人，每一个人的头上，所以每一个人都被圣灵充满，然后开始说出一些很特别的话来，各国的话来。所以提到火的时候，事实上之前在耶稣的时代，耶稣的传道的先驱就是施洗约翰，施洗约翰就曾经预言将来有一位，就不是我，不是自己约翰，将来有一个人，我用水给你施洗，将来有一个人是用圣灵与火给你施洗，他说的当然就是耶稣。那耶稣也预言在 第一章耶稣要离开升天以前跟他们聚集的时候，第一章第五节耶稣又再一次提到施洗约翰说的这句话，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受圣灵的洗。而约翰在说的时候是说你们要受火和圣灵的洗，这圣灵的洗是什么？火和圣灵。那因此在这个时候舌头像火焰一样显现出来的时候，然后他们被圣灵充满，也就是所谓圣灵的洗。这个时候这些字眼你可以联系到使徒约翰所说的话，耶稣在使徒行传第一章所说的话通通联系在一起。但是特别的是，当他们被圣灵充满说出话来的时候，不是普通的话，它叫做别国的不同国家的话。他们是犹太人，当然讲的是犹太当地的语言，事实上他们当地的语言不是讲我们今天所谓的希伯来语，相反的他们讲叙利亚的亚兰语。亚兰语跟希伯来语呢是非常近的一种语文，但是近是近，还是有一些发音啊各方面的不同啊，所以他们讲的是亚兰语。但他们讲出来的不是当地流行的亚兰语，是各国的话来。那么哪一些是所谓各国呢？他下面就列出很多地方的话。那么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他们说讲起别国的话来，那后面又有提到几个字，譬如说第六节用众人的相谈，他用相谈这个字，然后第十一节也是用相谈这个字。那讲的话相谈，还有以后我们会提到在保罗书信常常用一个字叫做方言，这几个字中文翻译成相谈、方言或者别国的话来，其实在希腊语只有两个字，有一个字很少用，但是是在第四节所用的。第四节所用的是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不同国家的 dialect， 我们英文就用这个字 dialect 就是相谈或者是一种地方性的语言。甚至我们说中文哈，我们说中文，那如果外国人说我们在讲中文，你讲什么中文？ Mandarin， 就是 Mandarin 是我们讲的国语了。 Mandarin 本来的意思是满清人的话， Mandarin 是满族人，其实我们讲的不是满族人的话，我们讲的是北京话。 Mandarin 他讲 Cantonese 广东话，广东话、福建话、国语都叫 dialect， 就是各地方的相谈语言。所以圣经中很少用 dialect， 但是第二章第四节用的是各国的 dialect。 可是其他的地方所用的相谈这个字以及保罗所用的方言这个字用的是另外一个希腊的 glossia。所以 glossia 这个字呢可以指一种可以表达的语言，但是保罗所用的 glossia 这个字用方言常常只是一个舌音，是不是一串的字句，他是在赞美的时候用说出一些很特别的话，所以不是哪一个国家的语言，但他用 glossia。 但这边所说的相谈却是一个地方的语言，他用 glossia，可是他用的很独特的一个字是第四节，他用 dialect， 那就是一种地方的方言，就是直接我们可以讲话的这种普通话。那 glossia 这个字呢，它可以指有意义的一段话，也可以只是一个短短的我们叫舌音，就是可能就是一个字一个字的那种东西，不一定是有一连串的句子，可以指任何一种语言叫 glossia。 但这边同时用两个字，一个是 dialect， 一个是 glossia。 但是从上下文来看很明显的他们所讲的是一种语言，不仅仅是一些单音的我们所谓舌音，不是那个舌音，而是一种语言，所以那边各地方回来的犹太人能够听得懂他们在说什么。而在听得懂的时候，事实上当这些门徒们他们大部分是加利利人，讲起阿拉伯语，讲起罗马的拉丁语，讲起什么语言，罗马人听得懂，阿拉伯人听得懂，不需要再一个翻译， 直接讲的就是阿拉伯语，直接讲的拉丁语，直接讲什么语文，各地方的语言，所以讲的不是只是一个舌音。然后第五节，然后那个时候有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天下各国，当然如果说那有没有从中国来的，当然那时候大概没有吧。哎，你说犹太人不是很早就在中国吗？犹太人很早就到中国，但那个时候还没有。根据我们现在的记录，能够确知犹太人到中国是宋朝，公元1100年，这个之后1100年。耶稣的时候，那时候是公元，那时候公元30年，那时候犹太人还没有到中国。那因此，所谓天下各国，是从当时读者跟作者，因为当时《使徒行传》在写的时候，写给在地中海一带，尤其是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来看，所以因此从罗马帝国的角度的天下各国，当然包括罗马帝国四周，几乎这边等一下都列到。另外一个是罗马帝国以东波斯帝国，这边有很多地方，然后他并没有真正指的天下，所以他的眼光是从当时的时空背景来说。但是他有提到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住在耶路撒冷，这个住当然是短期的，就是来朝圣，因为要从这么远的从各国来耶路撒冷来过五旬节，一定是他有一个宗教的一种虔诚，他才会来，他不会没有别的目的老远的跑来耶路撒冷干什么，他是虔诚的犹太人。然后这些人聚集的时候，这个声音一响，众人都聚集，个人听见门徒用众人的相谈说话，就甚纳闷。当然你可以想象，当时他们在一个房间里有120个人，圣灵降临，他们每个人说出不同的话来，如果都在一个房间里，这120个人彼此，这个用阿拉伯语，那个用波斯语，那个用拉丁文，那我说这些人都是加利利人，没有一个人懂他自己现在正在讲的话的。所以如果我讲起波斯语，可能在座其他的犹太的这些信徒没有一个懂我的波斯语，所以可见他们在讲这些话的时候是离开了他们所祷告的那个房间，然后出到房间之外，跟满街的各地方犹太人，他们就开始见证，因为他在说什么东西，他们在讲说神的大作为。十一节就提到他们用他们不同的相谈来在做见证的，所以他们讲话的对象不是120个门徒彼此在讲，而是这120个门徒去跟当地满街犹太朝圣的这些犹太人，这边有阿拉伯人，这些人就用阿拉伯文跟他讲，那个是罗马人，他用拉丁文跟他讲，然后这边有米索波特米亚来了讲波斯语，他就用波斯语跟他讲，所以因此他们离开他的房间，跟街上各地天下各国来的犹太人在讲，见证神的大作为。所以这个场景是这样哈，并不是他们120个人关在自己的房间里，然后自己彼此在用不同的语文讲，而是到街上跟各地方来的犹太人来分享。然后所以因此他们讲的是一个完整的信息，这个信息的内容是什么？耶稣基督的降生，他的殉难，他的复活，以及第一章已经讲了，他40天之久跟门徒在一起讲论关于神国度的事情，因此这一切的东西都在他们的见证范围之内，他们在讲这一些的事情。当然对那些各地各方来的犹太人，很多可能到这个时候为止可能从来不知道，不知道什么，他们也可能跟别的虔诚犹太人一样，也在等候一位弥赛亚，但是弥赛亚来了，而且成为受苦的仆人，钉死在十字架上，不单钉死了，成为殉道者，成为赎罪祭，而且又死里复活了，这些事情可能这些犹太人从来没听过，但他们在见证这些事情。所以这个整个，我们先把这个整个的背景说明一下，让大家了解。所以当圣灵降临的时候，他们并不是只是在颂赞主，而相反的是很清楚的跟当时所有回来朝圣的犹太人在分享一个很重要的信息，那就是耶稣他从降生到受难 从受难到复活，到复活之后升天之前，又带给我们关于神国度的消息。这一切的事情是他们见证的内容。那因此这一段短短的圣经提醒我们几件什么事情呢？首先第一个就是说，这件事情第二章这个故事跟我们上礼拜讲到使徒行传第一章这两个事情的连接性，就是第一章的时候耶稣已经应许了约翰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在耶稣最后离开的最后的演讲提到。然后我说过一个礼拜左右圣灵降临了，这个应许就应验。然后这个应验也是应验的这个施洗约翰当时他就说过你们要受火和圣灵的洗，所以有舌头像火焰的降临，然后他们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那当然所谓圣灵的充满或者说圣灵的内住，会使一个人整个人有一个很大的改变，从里到外。在这个之前，你记得耶稣刚复活的时候，门徒有几个人躲在一个房间里，因为耶稣殉难，所以外面可能是风声鹤唳，要抓耶稣的同党，所以他们躲在房间里。所以耶稣显现的时候他们都非常害怕。所以因此当耶稣殉难的时候，十二个门徒除了卖主的犹大，彼得三次否认主，只有一个约翰，另外一个不是施洗约翰，耶稣的门徒约翰，在十字架下亲眼看着耶稣钉十字架死的，其他的十一个门徒，一个卖主，一个三次否认主，另外九个逃之夭夭，非常害怕。可当圣灵充满的时候，他们相反的是非常有勇气，很大胆的，而且能够非常清清楚楚的为耶稣做见证，是从里面到外面都发生一个改变，这是圣灵充满的时候所发生的一个现象。那当然你说那一次有像大风吹过，有像火焰一样的舌头淋在个人的身上，好像几乎是看得见的，而且几乎是听得见的，当他们用各国的话讲出来的时候是听得见的。那是不是每一次圣灵充满或者圣灵降临一定会用看得见听得见的方式来表明呢？不一定，圣灵的充满不一定都是看得见听得见，但是在某些特殊情况之下，神为了让人确实的知道他的同在，神会用看得见听得见的方式出现，是没有错。所以在西乃山的时候，当百万的以色列人刚刚从埃及出来，经过旷野要往一个还不知道在哪里的应许之地迦南地区的时候，我想百万的群众都在想，有一个应许之地，他们出生在埃及四百年没去过，没听过，没看过。因此在西乃山上神显现与他们立约立的十诫等等的时候，神要让他们每一个人都看见都听见，所以山上有火光雷轰闪电，然后神在像打雷的声音在讲话的时候，全部数百万上百万的群众都非常害怕，神用这种方式让他们知道耶和华与他们同在，耶和华显现，所以有这种情况。还有会幕盖好了，他们开始走，圣经上就记载了白天的时候就有云柱来带领，云柱到哪里停到立到地上，像龙卷风一样立到地上的时候打营，云柱一升起就走路，晚上是火柱，所以是云柱火柱日夜与他们同在。所以等于说对当时的出埃及的犹太人以色列人来看，神的同在是看得见，而且有的时候是听得见，所以他们用这样的方式向人表明神的同在。但不是每一次神同在神临在都要用这样的方式，特殊的情况下。那我说五旬节是教会开始的第一天，从那时候开始真正成立了教会，而且是跟普世人有关的一个教会，所以神用一个特别的一种方式好像表明这一个划时代的事件。所以那天圣灵降临的时候，有声音，有像风一样， 有像火焰般的舌头临到等等，这一切的事情是要让当时的这120位门徒知道圣灵的喜临到。这也就是从施洗约翰到耶稣一直在预言的事情，现在确实临到，没有一点点含糊的，没有一点点让你可以怀疑的，用这样的方式。可是并不代表每一个时代，2000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希望圣灵与我同在，圣灵在我里面的时候，神也必须用这样看得见听得见的方式来领导。现在不一定神会用这样的方式，神也不一定需要，大部分的时候神并没有，但是在特殊的情况下，五旬节的确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然后呢，当时的来朝圣的犹太人是散居在各地，那么这边所列的这些地名其实也很有意思，他把它分成几个组。那第一个提到的是在罗马帝国以东的，事实上在波斯帝国范围内的帕提亚人、马代人、以兰人，还有米索波达米亚。帕提亚是什么呢？帕提亚是当时的波斯帝国叫做帕提亚王朝。那就好像你说中国，如果外国人说中国，那你知道我们中国说起来，我们有宋朝、有唐朝、有明朝，有不同的朝代。同样一个波斯帝国，中间也是改朝换代很多次。那么在耶稣的那个时代，那时候的波斯帝国叫做帕提亚，帕提亚帝国。那帕提亚帝国后来在公元200年左右，被另外一个波斯帝国、波斯王朝取代。那么后来的波斯王朝叫做沙善。沙善帝国之前叫帕提亚帝国，所以帕提亚人就是波斯帝国的波斯人。马代人现在的新译本都把它翻译成米迪亚，马代人米迪亚就是今天的我们在伊朗、伊拉克、土耳其边界的那种人，库尔德族。我们都知道库尔德族的人是今天在国际上一个国际难民，他们大概有2000万之多，没有国家。有一部分的人住在伊朗，有一部分住在伊拉克，有一部分住在高加索山的一些国家，最多的将近1000万左右住在土耳其。土耳其把他们列为恐怖分子，随时在追杀他们，所以他们是一个怎么讲，在天下万国当中跑来跑去的那种叫库尔德族的人。这种人就是古代的马代人，梅迪亚。马代人曾经在公元前大概600年左右，他们成立一个波斯马代帝国，推翻的巴比伦帝国的就是这个跟波斯人联盟的。因为马代人住在山区，所以你看今天的伊朗的地图，东南边就是波斯湾平原，西北边就是山区，马代人就住在山区，就是今天库尔德人所在的地方，他们山区上。所以当时他们是山区上面的马代人跟平原的波斯人联合起来打败的两河流域，就是美索不达米亚的巴比伦帝国。所以波斯马代曾经是一个联盟的帝国，可是后来波斯占据主要的影响力，所以马代被边缘化。后来从那个时候开始，从波斯帝国末期开始，马代人一直是受欺压，然后没有自己的国家的人。古代他们曾经在波斯马代帝国曾经有他们很强的势力，到后来就变成各国的人在推推挤挤的人，这就是马代人。以兰人是什么人呢？以兰人就是在两河流域下游的一些人，这些人包括今天所谓伊朗的波斯人，但也可能包括了一些因为今天的波斯人其实不是单一种族，那以兰人包括一部分的伊拉克人，伊朗这种以兰人就在两河流域的下游东南方。然后美索不达米亚就是所谓的两河流域，美索不达米亚是当地的语言，就是两河之间，就两河流域，或叫做腓与月湾。所以这边所说的这四个地名都是在罗马帝国以东当时的波斯帝国范围之内，这一批等说的是犹太人，回来朝圣的是犹太人，散居在这些地方的犹太人。然后第二个部分他就提到了 住在加伯多加、本都、亚西亚、吕佛加、庞菲利亚，这五个地方通通在今天的土耳其半岛。加伯多加、本都在土耳其半岛的北边，亚西亚在土耳其半岛的西北边，就是靠近黑海，然后靠近那个欧亚的那个海峡的地方，那叫做亚西亚，也就是我们所谓的以弗所教会那个启示录七个教会所在的地方，撒迪这些地方都在今天的亚细亚。亚细亚其实我们叫的 Asia， 就是亚细亚，他们当时罗马帝国叫做亚细亚省。那么第二部分是指今天的土耳其半岛的那边，第三部分的它是提到在北非的，有埃及的，还有利比亚，利比亚就是今天的利比亚。而他这边所说的古利奈是利比亚的首都，利比亚首都就今天利比亚首都，古代叫做古利奈，古利奈是一个城，利比亚就是一个地区，就是今天的利比亚。所以埃及跟利比亚两个是交界的一个国家，今天也是，过去也是。所以有北非的，所以有东边差不多波斯帝国的范围之内的，还有土耳其半岛，然后有北非的，再下来的一个部分就提到地中海中间一部分的，其中提到是罗马，当然罗马帝国咯，然后另外一个是提到，这边有提到格里底呢，在今天的话语我们叫做克里特岛是在地中海最大的一个岛，正当中一个最大的一个岛叫克里特岛，那个是古代的希腊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克里特岛。所以克里特岛跟罗马，这个是在地中海中间那一段。然后最后他提到了还有一些什么地方呢？最后提到就是像，譬如说他提到阿拉伯，包括阿拉伯半岛、约旦，今天的约旦这些地区，就是不属于波斯帝国，但是在罗马帝国以东帝国范围之外。那么他这样一讲的话，我所谓的天下各国呢，几乎是以罗马帝国为中心，东西南北都有了，包括在内。所以当时回来朝圣的犹太人是来自于这么多地方，所以你就发现当他们来到这里，然后门徒被圣灵充满，用各国的话向他们做见证。后来发生的事情是什么呢？后来就知道在第二章的结束就提到，这一群回来的朝圣的人是成千上万，可能有好几万之多，其中3000人信主。那你想想看，3000人信主之后呢，固然有一部分的人后来就留在耶路撒冷没有走，继续接受使徒的教训，但有更多的人，一大半的人还在回到家乡。当回到家乡的时候呢，他们自然把福音就带过去了。所以因此最初期的教会不是由门徒这些使徒们建立的，是这些来耶路撒冷朝圣的各地的犹太人把福音带回去。所以换句话说，五旬节这些事件的重要性，它有一个普世的重要性。这些人都是近前的犹太人，可是今天他们才听到真正神所应许的福音，那个弥赛亚，那个福音的消息，然后在这个情况下他们把福音带回去了。别的地方我们不知道，至少你知道罗马，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保罗还没有去罗马，所以罗马的教会不是保罗建立的。那么谁建立的罗马的教会呢？圣经上没有特别的记载，但是保罗就列出谁谁谁家里的教会，谁谁谁家庭的教会，就列出好多个在罗马已经很多家庭的教会。既然保罗没有去，巴拿巴也没有去，谁把福音传到罗马呢？我想最早的一批人就是五旬节从罗马来的那些犹太人，他在这边受洗了，信主了，然后回到罗马去，很自然他们在一起继续聚会，于是就有一个小型的家庭教会一点一点就开始建立起来了。那在罗马发生的事情在埃及会有吗？在利比亚会有吗？在美索不达米亚会有吗？ 我相信最早的教会，在公元100年之前的教会，大多数这些是这些五旬节到耶路撒冷来朝圣，然后在那次五旬节圣灵充满门徒做见证的时候，信主的犹太人把福音带回他们的家乡。所以这是一个普世的重要性。所以五旬节这个事件不仅仅是提到一个圣灵充满的一个神迹，更重要的是它有普世的重要性。那当门徒被圣灵充满，用各地的乡谈来做见证的时候，其实本来门徒们要跟他们分享福音不必用各地的方言，他直接用亚兰语没有问题，或者国际通用的希腊语，门徒们都会讲希腊语跟亚兰语。而各地来的人，不管从罗马来的，你从美索不达米亚来的人，这些犹太人除了本地语言，基本上他们都会讲一点亚兰语，因为圣经还有很多东西当时还没有基督教是犹太教的时候用的就是亚兰语，亚兰语应该没有问题，要沟通至少还可以沟通，不是说非常流利也没有问题，希腊语也是可以沟通的，不需要用美索不达米亚的波斯语，不需要用罗马的拉丁语。可他们讲出拉丁语，讲出当地的波斯语的时候，这个为什么重要性，就是因为当他们用这样来讲的时候，会引起各地回来的这些犹太人，这些近前的犹太人会注意到说，这是个太特别的事情了。如果他们用亚兰语讲，他们也听懂，听到这个消息，哦，他们在讲一个关于耶稣，他死了，他听说复活了这件事情。但当他们用他们自己的语言，而他知道这些人本来是不会这个语言的人，用他们的话来讲出同一个故事的时候，那个效果是完全不一样。所以因此五旬节成为一个特别的一个划时代的象征性的意见的一个情况，就是说这是一个从这一点开始，当耶稣在使徒行传第一章就已经提到这个福音圣灵降临他们身上，他们有能力做见证的时候，是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当直到地极这个应许这个吩咐这个命令说出来的时候，在那一天就已经几乎是实现，就是说直到地极，因为这些犹太人已经把福音传到天下去了。当然这是第一批的传福音，以后要一批又一批，一批又一批，同时要有更深度的宣教，这是另外一件事情，但从那时候就开始了。所以因此五旬节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件，同时显示出这件事件这个福音的一个普世性的价值。所以呢也表示说全世界所有的人都需要福音，教会有向普世宣教的一个责任，而且不是用一种语言，不是亚兰语，不是希腊语，用各种的语言来向他们传福音。所以这个是在这段短短的圣经当中给我们看见，从第一天开始教会成立的时候，普世宣教的这种意向已经存在那里。那当然同学，我现在先提到一些跟今天的关系，然后最后我再提到关于这个圣灵充满的方言的问题。因为这个天灾人祸的问题，经济的问题，政治的问题等等，可以说20世纪下半，尤其是1970-80年代一直到今天，大概是人类过去2000年来从来没有过的这种人口的大移动。你说人类2000年来，也许要更推得更远，有史以来，自从有人类以来，人口没有像今天一样大移动。因为以前的移动可能这个国到邻国是有可能的，可是现在的移动你可以从天涯海角到世界各地来。不要说别的，单单在我们所住的 Boston， 我最近看了一些资料， Boston 地区有100多个国家人住在这里，100多个国家，有的是很远很远的地方来的，从中东到 Boston 那可是长途跋涉，那大概有将近1万里， 有那边来的人，有100多个国家。那么这边的基督教的教会用的语言至少有30几种。那当然100多个国家30几种没什么稀奇，拉丁美洲除了巴西讲葡萄牙语，全部是西班牙语。所以一个西班牙语的教会里面有阿根廷的、厄瓜多的、瓜地马拉的，所以一个教会西班牙语可以有10几个拉丁美洲的国家的人。所以因此30几种语言，然后有100多个国家。那单单我们华人教会在 Boston 就有台语、国语跟粤语3个语言，如果加英文是4个语言，所以我们可以1国4语。所以有的是10几个国家1种语言的也有。不单如此，我们在整个 Boston 一共有400多间教会，有54间海地人的教会，海地教会就54间。葡萄牙语的教会都是巴西人的，30年前1间都没有，现在至少200-300间。如果扩大一点，包括 New Hampshire 南边整个麻州，我们超过300间葡萄牙语的巴西教会，而30年前是零。因为巴西人在 Boston 地区有20万，之前零。所以换句话说，过去30年之内，从巴西来的各种原因来的20万人，现在只有更多没有更少。因为现在巴西经济恐慌，到处逃，单单从巴西跑到隔壁哥伦比亚就几十万人，委内瑞拉也是一塌糊涂，所以到处跑，很多就跑来 Boston。 那所以呢，在 Boston 地区54间海地人教会，有100多间是西班牙语的教会，他们里面有各国的，特别是中南美洲来的，各国合在一起的一百多间西班牙语的教会。华人教会我们有20-30间。而且很有趣的是，不单我们这边有这么多不同种族的教会，他们统计过，过去30-40年之间 ，Boston 增加200间教会，没有1间是白人教会，这200多间通通是各地移民来的教会。所以移民来成立的各种教会，包括我说华人的教会，过去30-40年，我们这边大概增加15间华人教会，15间以上的华人教会。可是海地人的、葡萄牙人、葡萄牙语的巴西教会，哇，更多。但是很有趣的是，过去30-40年成立的这边成立的200多间各种语言各国的教会，这些教会在他们自己国家池塘建了600间教会。所以就知道他不是在这里成立教会而已，巴西人成立了巴西教会，他们回巴西池塘，所以有巴西的海龟，我们中国人有中国海龟，巴西有巴西海龟，不但巴西海龟，海地有海地海龟，海地人在他们海地建立了教会，而且这边建立200间教会，再在自己的国家建立600间教会，所以在他国家建立教会比这边还多3倍。所以福音不是只是逃难来这里建立的教会为他们的需要而已，他们甚至把福音带回自己的国家。那就有点像五旬节嘛，他们朝圣来了耶路撒冷，是有留在耶路撒冷的信徒，可是有更多人是回去了。所以今天神做的另外一件事情，现在有各种的语言，就像五旬节一样，天下各国的语言都在这里。然后他们得了福音的好处，他们不是只是在这里得好处，他们也同时有个宣教的责任和负担和意向，回到国家建立他们国家之内的教会。所以大概在10几年前，2005年开始，我们在 Boston 这些包括美国人教会跟我们各族裔的教会，我们有办了几次的宣教研讨会。我们的题目就叫做使徒行传在 Boston Book of Acts in Boston， 就讲说当年五旬节发生的事情在 Boston 同样发生，就是各国各族的人来到 Boston， 很多是在这里信主。我们华人教会当中，根据我们的大概的了解，过去50-60年来，华人教会不但是 Boston， 整个美国华人教会的信徒70%-80%是来美国信主的，他不是在香港信主、台湾信主然后带来这里的，他是来这里才接触福音才信主的。 70%基督徒在这里信主，我们现在很多是国内来的，我相信90%你不是在国内信主的，你是在美国信主的，加拿大也是一样，那巴西人也是一样，海地人很多人是来这里信主的，可是当他信了主建立了教会以后，圣灵的感动，所以他们有些人不是每一个，但有些人就被教会差派回到自己的国家建立自己国家的教会，所以福音是用这样的方式，他们来到这儿听到福音，然后回到自己的家乡把福音带回去。五旬节那个时候的情况就是像这样，他们来耶路撒冷朝圣，可在那边听到了福音，然后把福音带回天下各地各方，从北非到波斯到罗马帝国的境内，从这里到那里，于是整个情况是如此。那因此在今天21世纪，当我们听到五旬节的信息的时候，我们所想到不是在2000年前历史中的那个事件而已，我们想到的是从五旬节那个事件想到我们今天，那我们可以做什么，我们可以怎么样同样带着这种普世宣教的热忱，然后我们可以摆上我们自己一分的力量。当然对我们而言，我们恐怕不只是中国教会向中国人传福音而已，既然有各国各族的民，他们都在向他们民族本地的人远地的人传福音的话，我们有可能怎么样跟他有一些彼此的配搭合作，因为现在是普世宣教。那 Boston 或纽约这种大都市，纽约可能有130到150个不同国家人住，比 Boston 可能还有更多，但是 Boston 已经是一个典型性的代表，在美国有很多大都市都是有100个国家的人住在那里，然后为了读书来的，有的是逃难的，有的非法移民，也有合法居住的各种的理由，然后他们建立了自己的教会，那这样的教会他们把福音带回他们自己的国家，甚至带到别的国家。所以这个是五旬节这个属灵的真理，以及在今天当代的一个应用。那当然五旬节也提到一件，很多人读使徒行传第二章五旬节的时候会比较会注意到的一个所谓的争议，就是说我刚说过那个字，那个语言是一个什么样的语言，是一种可以翻译听得懂的语言呢，或者只是一种我们说所谓赞美的声音，赞美的声音它本身可以不是一个完整的句子或者完整的内容，它就是比如说我在说哈利路亚赞美主，我说哈利路亚，你翻译出来就是赞美主，哈利路亚是希伯来语，哈利路赞美，亚是亚威，就是耶和华的意思，赞美耶和华叫哈利路亚，这个意思。那如果我用各种语文讲哈利路亚，或者讲什么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的时候，你翻译出来就是赞美主赞美主赞美主，你说我可以讲100次的赞美主，翻译出来就是赞美主赞美主，念100次，它本身不是一个完整的句子，也没有完整的内容。那五旬节这种的事情是一个完整的内容的一个信息呢，或者只是一种舌音呢？那今天因为在基督教教会里面有一种叫做灵恩派，他们比较强调圣灵充满的时候好像跟五旬节一样会说出这种舌音，他就用那个希腊文 Glossia， 可是我说过 Glossia 这个字的用法在保罗的书信中好像常常是一种几乎是不是人间语言，就是说你讲出来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懂，因为不是任何地方的语言，是因此要特殊的翻译或者是因此有时候翻译成中文把它翻译成舌音，英文叫 speak in tongue， 用舌头，我们讲话当然都会用舌头，不相信你试试看把舌头割掉看你能讲话吗，没有舌头你讲话都发不出音的哈。但是是不是有可能是一种真正的翻译的语言，今天大部分的灵恩派讲的方言都是舌音，很少有灵恩派的教会说他们今天还有一种可以听得懂的话。但是我要说一个见证，不是我的， 我自己在台湾的教会呢，我们的传道人叫做吴永长老，那么他做过一个见证，事实上在他的传记你可以看到，那个传记叫做不灭的灯火上中下三册，但是我是亲口听，在我们教会听到吴长老自己做见证。他有一次，那就是1950年代哈，比较早，50年代的时候通信不发达，也就是说当然没有 email， 打个国际电话那是贵得不得了，他应邀去千里达去讲道。很多人不知道千里达在哪里，在加勒比海，但是在加勒比海最南边就靠近委内瑞拉，从委内瑞拉外海就是千里达，但他是英国殖民地，所以千里达的人不讲西班牙语，讲英文的，他应邀去千里达讲道。邀请他的是千里达教会一个长老，在纽约碰到吴永长老。当然吴永长老，我们的教会叫地方教会，所以我们教会是没有牧师头衔的，所以吴永长老其实就是我们的传道人。他在纽约碰到他，约好了，约好就去了，所以只是这样约好了。但是你知道当时通信不发达，所以很多细节是没有办法讲得很清楚，不可能打个越洋电话，你要打到电话打到千里达，你得电话先接到美国，美国接到委内瑞拉，委内瑞拉再接到千里达，写信也是这样寄的，所以一封信有时候一个月才会到。所以总而言之很多细节没有讲，等他那天到了千里达下飞机，然后他讲到了嘛，然后就讲起，哎，当然要翻译了，因为当地年轻人是讲英文的，英国殖民地嘛，那吴长老讲到翻英文，那一般这很普遍嘛。可是问题是当地的老华侨是讲广东话的，吴长老跟我同乡，吴长老跟我很亲，吴师母跟我妈初中同班同学，所以吴长老结婚的时候我妈是参加的，她是我们的同乡，所以我们从小是在她教会长大的，所以吴长老很多没有写在传记的秘密我们都知道。然后呢，他是福建闽南人，讲闽南话的，讲国语的，他不会讲广东话。可是千里达的那个教会长老以为天下的牧师都讲广东话，因为他自己是广东人，他就像他去纽约碰到吴长老的时候，固然跟国语跟用国语跟吴长老讲话，不过他讲说，哎呀，他是讲国语没有错，他广东话也会讲，每个牧师他认得的牧师每个都讲广东话的，因为他不认得一个只会讲国语的牧师。就好像如果我去香港啊，没有人，不太多人认得我，我们两个不同的圈子，我不是讲广东话的。他就问吴长老说，你会讲广东话吗？吴长老就回答说，啊，我不是讲广东话，就是我不会讲广东话，就唯一会讲的广东话就是我不是讲，我不会讲。那教会长老就愣了，啊，那怎么办？我们这年轻的翻英文的，他一生只会讲广东话跟英文，而且广东话他会讲广东话，不会读中国字的，他只是讲话可以，他不会认字的，所以国语当然不懂了。那今天晚上怎么讲到呢？那吴长老也傻了啊，他听不懂国语，他说全教会没有一个人懂国语，这个长老呢勉勉强强有广东腔的国语，唯一听得懂一点点国语，全教会没有一个人懂国语，是广东话跟英文，你现在国语怎么办呢？那总不能台上比如这个教会长老他就勉强的把国语翻广东话，然后那个年轻人把广东话翻英文，三个人这个讲到一句话要翻三次吗？那就太麻烦了，那也不行啊，那还有什么办法呢？想不出办法。最后那个教会长老就跟吴长老说，吴长老，那这样吧，你既然会说我们是讲广东话，你大概知道广东话是怎么歪过去的，从国语歪过去变成广东话，你就把广东国语吧歪歪歪歪成广东话，我要我的年轻的朋友呢就是试着去听，半听半猜的帮你翻。吴长老说讲篇道哪有可能那么简单歪来歪去的哈，这不行啊，那不行没办法啦，想不出别的办法，除非三个人。本来那天吴长老刚到，他们要请他吃晚饭接风嘛，然后晚上特别聚会开始了，吴长老说今天不行了，我要禁食祷告。那怎么办呢？就他没有去吃饭。那教会呢就像一个讲台，然后会堂旁边有一个门，后面是一个祷告室，在这个后面，所以吴长老说我一个人要禁食祷告，所以吴长老一个人就进了房间啊。那个教会其他人都没有来，他一个人。吴长老做见证说他那天人都走了，他一个人在房间里， 他就跪下来祷告，跪下来就一句话：主啊，这晚上怎么办呢？他就说：主啊，怎么办呢？说完以后就有舌音的祷告出来了。舌音就是说那种重复的那种东西，这样哒哒哒这样，他从来没有过哈，就开始这样祷告。他没有去求，但是就开始舌音祷告了，祷告一个多小时没有停的。他听到台前的唱诗歌，聚会前要唱诗嘛，一唱诗他就知道聚会要开始了。他说：主啊，好得无比，但是我要停下来，要开始聚会。吴长老就从房间出来，坐在那里唱完诗，吴长老开始讲道了。那个年轻人，然后教会长老已经警告他了，吴长老是不会讲广东话了，你得试一试，猜一猜他讲什么广东话。吴长老用广东话开始讲道，非常纯正的广东话。那年轻人一看 moment 广东话，教会长老坐第一排，嘴巴张得好大这样。然后聚完会他上去跟吴长老说：吴长老，你不是说，你不是说，你讲得好好啊，你吓死我了，你吓死我了，就跪着你讲得好好，一直讲。吴长老一直笑，你讲什么我听不懂，你刚用广东话讲到，你现在听不懂我的广东话。对，我在用我不懂的广东话讲到，但我不讲广东话，我也听不懂广东话，所以你用广东话跟我讲，我不知道你在讲什么。连续四个晚上一上台就是广东话，一下台就没有了。连续四天他讲广东话，这边所有的老华侨都听懂了，不必翻译，他翻译是翻给听不懂广东话的英文，他是广东话翻英文。吴长老跟我们做见证的时候是什么？1970年代初期，灵恩运动这个风波在台湾也在好像风波了哈。我们教会也有一批年轻人也想要搞这个灵恩，然后特别要追求说方言。吴长老说：我们教会不鼓励说方言，不赞成什么操练方言，他禁止。那有些年轻人就造反嘛，我们自己传道人不会讲方言，没讲过方言，就反对人家说方言。所以那天吴长老才说，十几年前我在千里达有过这样的经验，我们教会十多年来吴长老从来没提过，我们从来不知道他在千里达发生过这件事。但是现在既然你们有些人说我是不会说方言，所以我反对说方言，那我就告诉你，我会，而且你会的我都会，我会的你还不会，你能讲一篇道吗？我是有的，我没有告诉你，原因是我需要告诉你吗？我告诉你们，你就觉得我无勇不得了了，谁有这种经历啊？我有哎，哇，你就把我捧在天上 ，no。所以我不告诉你，那谢楠既然到这个节骨眼了，那我就告诉你吧。我就想起哥林多后书保罗说过一句话，保罗说，他说既然你们要这样子，那容许我夸口，我去过三层天。他讲这个经历，14年前的事情，他停了14年之久，他说都没说过。那时候哥林多后书说，那我就说14年前的事情。我发现吴长老跟保罗很像，十几年的经验他都没提过，到了那个时候他才说。当然说完以后风波就至少在我们教会就停止了。吴长老说，当有需要的时候，圣灵需要给你什么就给你什么，甚至你不会说的神就会让你说。但是为什么需要操练？为什么要去强求？不要去求，该给你神就会给你，但就算给你的感恩而已，没什么可夸口的。你要不要把这种事情这种经验天天到他嘴巴上，好像唯恐天下不知道一样。所以在从此以后我们教会再就没有这种灵恩的风波了。但是这也是我第一次从他口中听到这件事情，也让我第一次经历到这种五旬节的经验。2000年前有，今天我相信可能在某些特殊情况下还是会有。可是吴长老常常去香港讲到，他国语翻广东话，他从此就不讲广东话，也不会讲广东话。他到现他过世2005年左右过世，他从来不会讲广东话。就是在千里达那一次几天，他就讲出他不会讲的广东话。但是到了 香港要翻译没有问题，神再也没有给他讲广东话的恩赐了，所以他后来再也没讲过广东话。他说到那边的话有人可以翻译吗？但到千里达是没有别的办法，神就亲自介入。我相信五旬节那时候，我就说那些犹太人，你讲亚兰语也行，你像希腊语，那些回归的犹太人都听得懂。神为什么要讲阿拉伯语，讲拉丁文，讲波斯语，讲各地的方言，就是要让那些人知道这是神自己独特的作为。因此今天所谓的这种圣灵充满以后各种的语言，虽然大多数人今天所听到的或听说的或者经历过的，大部分都是这种不好不容易翻译，可能也不一定需要翻译的舌音，但是并不排斥在另外一种情况下神会赐下一种恩赐，真的就是一种语言，而懂这种语言的人是直接我这样讲就可以听得懂，就真的一个语言，而且可以长篇的，所以不要讲到讲一个多小时，他就整个一直用广东话来讲，然后那个是他自己本来就不会讲的，而他一下台就不会讲，可在台上讲起道来的时候，他完全可以，他知道他要讲什么，可是讲出来的广东话是好像非常标准，当事人都可以听得懂。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要思想的就是我刚说过的，今天就是在 Boston， 虽然我们真理堂不是一个大型的教会，小小的教会，但我想我们也应该有普世宣教的这样一种的热忱，这种的负担，这种的意向，不单朝向我们的华人这个族群，有可能有一些别的不同族裔的人，他们也想向他们自己同胞传福音或者怎么样的时候，那我们有没有可能跟他们有一些某种的配搭？昨天我在看这些材料的时候，我也才注意到，其实在 Boston 我听说有日语的日本话的崇拜，我不知道在哪里，因为日本人基督徒是千分之一的，非常少，所以 Boston 有多少日本人，日本崇拜在哪里，像这种教会人可能很少，很可能连借个聚会场地要出租金都有问题，将来如果我们有我们的教会的时候，我们可不可以主动的，哎，来我们这边聚会不要钱，不是说来我们中文聚会来，我们借场地给他们，所以有很多族裔他们的信徒是非常少的，或者有些族裔可能经济上比较有困难，比如柬埔寨人很多是比较劳工阶级的，巴西人在 Boston 最主要是清洁工，我们现在几乎所有办公室跟家庭的清扫80%-90%是巴西人的，他们有公司，他们负责这个种种的，我想求主给我们这种意向，给我们这种负担，愿意在普世宣教当中，我们小小的真理堂也不会缺席，也能够一起参与。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特别在这个圣诞节的季节，你自己带来的福音的大好消息，主啊，求主让我们有这样的负担、感动和意向，愿意来与别人来分享，不单单是我们的华人，我们也想到其他族裔的人，他们既然来到这里，求主也让他们有听到福音的机会，将来说不定你可以借着他们把福音带回到他们的族群当中，不管他们可能是阿拉伯人，他们可能是一些福音未达之地的民族，主都求你给我们这样的感动和负担，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